让我们指鹿为马。有了这样一个区分，则那些什么正事儿也不说，只讨人喜欢的广告就很容易解释了。他们就是想讨人喜欢，因为他们知道那个喜欢的意义。这个喜欢很珍贵，值得花钱维持培养。这个喜欢强大过一切 RTB。 想让别人喜欢自己，光夸耀自己如何优秀是不行的，有时甚至适得其反。告诉别人我是西施，只要亮出一些身份证明就可以了，但那些身份证明不一定会让别人喜欢你。我们在对广告的定义里特地把看法和感受区分开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有很多广告其实有意无意地混淆了这两者，或者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中的某一方面。我说过一个比方，你在街上走着，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，他直接挡住你的去路，手里拿着自己的车本、房本、存折、绿卡，得意洋洋地往你眼前递，用难听的嗓音喋喋不休地夸耀自己何等有钱有势，问你能不能跟他做个朋友。说完还立即从头重复一遍，贴身跟着你，你会怎样？你可能会赶紧摆脱他，也许还会发个朋友圈抱怨，说今天碰上了一个特别奇怪又讨厌的有钱人。可是这个人以及给他出主意的人可能会非常自豪，他们会对别人说，我今天又做了一个简单直接有传播力的魔性好广告。他可能还会把你以及其他人发的那条朋友圈截图汇总在一起，说这都是他们赚取的免费曝光。他们会说，通过他们的努力，又有不少人知道了他是个有钱人这个事实，这可真是个不小的成绩。固化的偏好可以导致一些结果，我认为大致是有三种：默认信赖、优先选择、相对溢价。这就是品牌这东西的意义所在。说品牌的意义在于制造溢价没有错，但溢价不一定以卖得更贵的方式体现出来。设想一个情境，你走到一条陌生的街道上，发现这条街上有三家咖啡馆，每家售卖的饮品的品种价钱都一样，店面装修也差不多，但一家叫日巴克，一家叫月巴克，一家叫星巴克，你会走进哪一家？反正我进星巴克。我会因为选择这家咖啡馆而支付额外的费用吗？不会的。但这家星巴克会因为这个品牌而比另外那两家赚到更多的钱吗？我才会的。再设想一种情况，假设你跟我一起走进了那家咖啡馆，但在喝咖啡时不小心弄脏了 T 恤，你重新回到那条街上想买一件新的，你发现整条街上只有三家卖衣服的小摊，三家小摊上卖的全是假货，同样款式同样质地的白色 T 恤，被三个老板分别印上了不同的品牌商标而已，只不过一家印的是字母耐克，一家印的是 Superme， 一家印的是 Under Armour， 而且三种 T 恤的售价也是一样的。这时候你选哪个？你选哪个都不要紧，你选哪个，那个老板都享受到了品牌带给他的好处。虽然他卖的是假货，你买到的是假货，但品牌依然没有失效。而且不管你选择了哪个品牌的假货，虽然钱是付给了那个卖假货的小老板，但那个品牌仍然能从你购买该品牌假货这个行为里受益。别以为你穿着印有这个品牌 logo 的 T 恤四处奔走招摇过市，对这个品牌没有意义。高度固化的偏好力量十分强大，很多人羡慕一些知名品牌，说他们不管做什么都有一群死忠粉支持。很可惜，只羡慕没有用，拥有那么多忠实的品牌粉丝一定是长期的成功的品牌建设的结果。我听到一个最夸张的例子，是某老师，一位知名人士，曾被爆出些负面传闻。我一时好奇，问熟悉那位老师的一位朋友，那些传闻是不是真的？ 朋友说是真的。我问，那位老师会不会很紧张？朋友说不会的。因为我们看了看大家的评论，发现根本没有人相信这些。大家都说他不是这样的，你们肯定又在乱写。这位老师的个人品牌通过长期的塑造，在很多人的心中植下了一个非常固化的偏好。在这件事情上，这个偏好就表现为一种非常强大的信赖，帮了他一个很大的忙。有些前辈曾提到，品牌的建立只有一条路径，就是拟人化。我的理解是，拟人化不只是通过广告完成的。品牌平时的一切作为、声音都会在公众认知中留下印象，一点一滴积累，慢慢完成拟人化的过程，让品牌在大家心中有一个比较清晰而稳定的人格。这个人格未必都是好的，有些品牌就是不知不觉地让自己在大家心中的人格变成了一个邪恶、贪婪、不可信赖的样子。品牌的力量足以指鹿为马。曾有一个经典工具叫品牌三角形。品牌三角形讲的是一个品牌的定位，一个品牌存在的价值，或者说如何定义一个品牌。品牌三角形说一个品牌要考虑这三件事：我是谁，我为谁存在，他们因何购买我们的产品。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粗糙的模型，没有那么严谨，但是对于一个完全从头塑造品牌的人来说，这三个问题确实是个起点。然后这个品牌三角形还有一个变形版，也是我在别人的广告理论教程里看到的。原本的这个图是画成三角形的，但我把它画成一个圆形之后，它跟核心体验那个图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，但是它中间写的那个词就是叫 USP， 有意义的利益、相对强的利益、未满足的利益。这三点我不是都赞同，比如我觉得可以用来传播、改变别人认知的未必是未满足的利益。如前所述，一些原本以为自己已经很满意的消费者也可以被唤起更多需求，但可以看出大家的思路确实大同小异。